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入实修，做合格的大法弟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日。在我出生后不久，我的妈妈就喜得大法。记忆中，妈妈到同修家里练功，我就待在一旁自己玩。到我上小学，妈妈也开始带着我学法练功。可惜的是，在长大的过程中，我一度懈怠，混于常人社会中，随波逐流，三件事完全没有做，内心也知道守好底线，做个好人，但是早就配不上大法弟子的称号。师父没有放弃我。在失业待在家里时，我认为在家空闲不如学一学之前师父的各地讲法。当时的想法是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在家学法就不会被爸爸妈妈同修批评无所事事。终于我迷途知返，走回了修炼的道路，找到了千万年来我所等待所要做的事，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有一天，我梦到在教室考试，同学们都交卷了，可我还没写完，但是监考的老师一直在等我。我完成试卷才发现，我上一场的试卷也还没交，老师却帮我一起交了上去。我悟道这么多年，师父一直在等我交卷。下面都是我修炼中的一些个人体悟，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多学法，在工作环境中向内找。开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之后，我是越学越爱学，从开始的满足一些好奇心，到逐渐意识到修自己的重要和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在明慧网检索师父经文的网页，输入多学法，可以检索出39篇相关经文。我开始下定决心，要背下转法轮，要一字不错地默写出来。实际开始默写时，发现自己真的差很多，有时一段话老有错字，或者是过段时间就会忘记。有时候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背转法轮，周边的环境也嘈杂，老记不住。现在我早上出门前会抓紧时间看一会儿师父的讲法再出门，心里装着法，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就会时时向内找。有一次大扫除，因为扫地的同事还在处理工作，于是我在群里向同事说明打扫厕所的我和他交换，我和另一个同事先行扫地，后续同事才好拖地打扫，大家早些回家。然而同事可能没有看到消息，或者是产生了误会，来了之后情绪有些低落，认为我们把最累的拖地的活留给了他们，他们拖了剩下的地以后就准备离开。我发现后默默地去把厕所又打扫了，但是出门又发现他们也在外面等我。我觉得他们可能之后看到了群里的消息，选择用等我的方式表达歉意。从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心，认为工作安排就应该绝对公平，不愿意多做事，还有怕脏怕累的执着心。 工作中老板时常会兴起更改工作需要，比如这周每天需要资源10条，下周就改成15条。这次老板又增加了很多要求限制，同时又要我们保证数量，针对我和同事的工作量不达标准进行了批评。我没忍住争辩了几句，老板说得更凶了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因我拿到的资源会发给同修讲真相。我悟道，也许是师父认为我找到的有缘人太少了，增加要求是想要我专门寻找这类要求的有缘人呢。我立刻闭了嘴，心情平静了下来。但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，我有很大的不能受委屈的心，爱和别人争辩的心。后来又出现了一次很大的失误，恰好是我去顶替同事时出现。有同事立刻替我鸣不平，说本来就不是我的职责，而且在过程中多人作证不是我的失误。下班还一直有同事问我情况，我又重复了之前的说辞。可是回来的路上越想越不对劲儿，和妈妈同修交流后，我发现了很多的执着心。我有巨大的争辩心，别人为我说话时的沾沾自喜，还有在同事的拉帮结派中搞小团体的私心，真是太差劲了。把这些心揪出来都去掉。多学法会时常找自己，有些话刚说出口就会觉得不对。有一次妈妈闻到朋友送我的香包，说太香了，香得我头晕。我把香包收起来，突然就想到，修炼人怎么会被常人这里的香味导致头晕呢？赶快和妈妈同修交流，要修口。修炼人日常说话也应该在法上，不能乱说话。二，使用小平板电脑过程中去掉执着心。我出于想要一个自己能随时上网的工具，买了自己的小平板电脑，上面除了绘画软件，没有其他常人乱七八糟的 app。刚开始很好用，一直可以上网，还可以长时间浏览网站。去年的神韵晚会，大家也是通过它观看的。可是逐渐的，小平板电脑上不了网了，我很着急，没办法，就又去看妈妈同修的设备了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悟到，万物皆有灵，一定是我有执着心，才导致了小平板上不了网。我找到了贪看大纪元新闻、三剑客视频的执着心，说是为了看明慧网，但是花在看明慧网的时间并不多。找到这颗心后，我很快下载到了无界的 app， 又开始自由地上网了。谁知过了一段时间，无界也总是连不上，我又向内找，发现我当时正和朋友一起游玩一款乙女游戏，巨大的色欲之心。本来小平板干干净净，可是由于玩游戏，我画了一些相关图片和存了图片在平板里。当时我已经逐渐不玩了，可是由于充了钱的利益之心，还有以此需要和朋友交流的情，一直执着着。发现之后，我立刻删除了手机上的游戏和看相关信息的软件，小平板立刻上了网。我又马上把手机和平板里相关的所有东西进行了删除。这个阶段，其实工作中接触到很多异性向自己献殷勤，同时因为年龄大了，家人和朋友开始催促找对象、结婚等，这些也是针对我色欲心的一种试探。加上这游戏巨大的干扰，这次终于把这颗色欲心深挖了出来，让我下决心去除。下决心之后，某次和之前心仪过的人聊天时，发现对方此时很大的困扰竟然是因为妒忌比他好的朋友，甚至破口大骂，脏话百出。常人追求利益造成无限的烦恼，而不知道自己来的目的为何，真的很可怜。除了吃惊之外，我感受到我已经放下了对情的执着。三，讲真相不是一次性的任务。随着学法，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要做好三件事。在初中时期，我也很认真向我身边的一些同学讲过真相，甚至那个时期我并没有花很多心思在学习上， 却一直是年级第一。然而我发现，在我当时讲过真相退了队和团的同学，大学后却加入了协党，因此我又重新讲清真相，他们也很快同意并明白了真相。我感觉到很顺利，于是又给两个朋友写了信，希望讲清真相让他们三退。结果这次却令我大受打击，一个朋友并不接受，只说会有自己的判断。另一个朋友更是退回了礼物和信，并且再也不和我联系了。我因此有些难过和失落，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，还有一种因为失败就想放弃的不好的想法。后来再认真看了九评共产党，破除了我很多的党文化观念，又看了很多交流文章。在一个同修的交流中，我看到同修讲真相竟然和同一个人一直讲了7年，才使对方明白真相和三退，而我竟然一直把讲真相当成了一次性的任务。我之前向同学讲清真相，其实是有小时候的铺垫，也不是单次而就。深挖自己还有觉得怕麻烦的心，做事心，讲的过程中自己也有怕被误解的心，没有用正念，而是干着急等等不理智的地方。我现在讲真相也会逐渐去掉这些心，有时候一次没有讲清楚，也不再因此执着，而是回来多学法，让自己修得更好再去讲。四，修去最后的执着。在学各地讲法的时候，看到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来源有3种，有时候就会想自己会是哪一种呢？我近2年才开始回归大法，我会不会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？看到师父说关于个人圆满的话题，有时候高兴，有时候又担心会不会法证人间时我还留在这里。虽然在学法，却老是患得患失，还对时间很是执着，担心自己没有时间向更多的人讲清真相，又觉得不愿意在这里待很久，种种心理活动全是执着和畏私畏我的心。我的平板电脑在此时也出了问题，显示已经连上网，可是却打不开明慧网。我很疑惑，怎么都到最后一步了，却用不了呢？我突然悟到，是啊，都到最后了，怎么还在执着于自己什么时候圆满，执着于探究自己是哪种大法弟子，执着于预言和时间呢？我一直劝妈妈不要考虑长远的事，何尝不是一个自己执着于时间的大漏洞？而我遇到的是，老是不主动找自己，不也是没能去掉依赖心？我悟到，无论自己是哪种大法弟子，都必须听师父的话，做好3件事，每天修好自己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信神，生活压力大，失业潮厉害，却不知道都是人的业力所致。和我一个年纪的青年同修们，希望我们都能多和身边的朋友讲真相，一起回家。愿各位同修都勇猛精进，修炼如初。
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改变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在大法修炼中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。这么多年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太多的神奇与幸福常伴我的身心，也正是因为师尊和大法，让我在逆境中变得坚强豁达，在顺境中学会心怀善念和感恩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公开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邪党媒体的污蔑和谎言使众多中国民众对大法怀有敌意。经过这么多年大法弟子的讲真相，一些善良的中国人开始觉醒，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依旧相信着中共的谎言，对大法存在误解和敌意。有一天，我出去办事，在一处很繁华的商场外面
看到一本封面特别漂亮的真相册子被扔在非机动车道上，很多疾驰的电动车从它旁边经过，册子因此变得褶皱和破损。因为地处繁华的十字路口，行人车辆都很多，而且还有很多摄像头，因此当时我有些顾虑，一下子就骑过去一段距离。可是回头看着那么美好的东西被扔在地上没人去捡，我顿时感到悲哀和难过。于是我停下车，大步走回去，大大方方地在等红绿灯的行人面前捡起了真相册子。这本真相册子的完成要经过很多工序，还有同修们的日夜付出，我感受到了同修们的了不起，也感受到了救人是多么的重要。有一天北风呼啸，行人举步维艰，我放弃了平时上课用的电动车，准备打车去上课，顺便还能给出租车司机讲讲真相。由于天气寒冷，出租车也很难打到，几乎经过的出租车都载有乘客。我一边等车一边心想，没关系，有缘的司机肯定会来的。又等了一小会儿，一辆已开过去的出租车又掉头停到了我的身边。我坐进去报了地名后，便开始思索怎么和司机搭话，以便找到讲真相的机会。正不知道怎么开口，突然看到司机的方向盘前面粘着一张很小的佛像，于是我便开口问他，您那前面贴的是佛像吗？你信佛啊？他听后也很主动和我回话，是。我接着说，咱们国家在我小的时候打压法轮功，现在又有的地方开始打压基督教了，很多人都被抓起来了，没有信仰自由。基督教还行，法轮功是某教。他语气略有不善地说，那时我没有顾虑，正念升起，义正言辞地对他说，你如果这么说，那我可就不同意了。我小时候，我姥姥有严重的气管炎，睡觉都不能躺着，落着三个枕头趴着睡，而且每遇到大风天，她就会更憋气。我从小在她身边长大，她的气管炎让我也特别难受。她那村里的人都觉得她活不了多久。后来我姥姥练了法轮功，不但不憋气了，而且还能平躺着睡觉了。就连认识她的人都会惊讶地说，你还活着呀，我以为你早死了呢。司机安静地听着，后来他又说，法轮功不让人吃药看病。我说，法轮大法的师父可没有说过不让打针吃药住医院，但是真正修炼的人是没有病的，所以你信佛也好，信法轮大法也好，你得归正心性，得按照师父教的去要求自己，那师父才管你。就像我教学，那学生首先得信任我，我才能教好他。如果他一边质疑我讲的对不对，一边又和我学习，那永远都学不好，那还不如不学。司机听后非常激动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把我不懂的地方都说明白了，真是这么回事。后来他又和我说了很多他自己的经历，我俩后来说得很投机。见面就是缘分，你看我等了这么多年，咋就坐了你车呢？我给你起个化名，把你入过的少先队退了吧。这当然是缘分，不然我咋会掉头又回来载你呢？他心情大好地说。那您同意不？同意我才能给你退。眼看我要到目的地了，于是我便抓紧时机地询问他。行，退了吧。他沉默片刻后同意了。临下车前，我又和他说了祝福的话。他开心地说，有缘咱们下次再见呢。30分钟的路程，让一个被中共谎言蒙蔽的善良生命明白了真相，真的非常感谢师父的加持，感谢师父赠予我的智慧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